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16号，公元2011年8月1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杨建立和韩连草博士做客西藏之声，谈西藏流亡社区政治改革。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节目。设立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力量组织主席杨建立和副主席韩连草特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出席8月8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就职典礼。他们在返回美国前做客西藏之声电台，参与时事评论节目，谈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变革、藏中谈判、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等。杨建立博士在访谈中透露，上月到西藏参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共副主席习近平返回后非常恼怒地说，我们只知道援藏但不会治藏，你们这些干部都是吃白饭的，到那里不会治藏。习近平随后又秘密派遣了4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专门去做西藏干部的工作，让他们学会治藏。有关详细内容，下面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时事评论节目。在此呢，特别感谢杨建立先生还有韩连草先生到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呢参与时事评论节目。那么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博士谈一下，您对达赖喇嘛退出政坛是怎么看的？
对，实际上哈，第一次听到达赖喇嘛退出政坛是在2001年。2001年的时候呢，正好是在我记着应该是9月、10月份之间吧，我们正在开第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那次是第一次这个全民选首席部长，当时桑托仁波切当选，那消息传到大会上来，当时同时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达赖喇嘛说我要办退休状态，就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议题就出来了。那当时呢，感觉呢，总觉得达赖喇嘛是达赖喇嘛，他怎么也不会退休的，他的政治影响力不会降低，说没有当做一个非常认真的事情去对待去思考。一直到今年的这个春天，这一次的这个首席部长的大选，他提出来要这个退出这个政界，而且是在几次议会挽留，而这个流亡藏人挽留的情况下，他是坚决的要离开。当时呢，这个议题才开始引起这个思考，就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感觉有种担心，总觉着好像是一个达赖喇嘛，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藏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在政治上没有了，就觉得是不是很疑虑。但是现在过了这几个月的思考，再见到这个达赖喇嘛尊者他自己的解释，还有看到了这个很多的报道啊，很多的这个，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讨论。现在感觉到，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民主的坚持。你要真正了解他历史的话，就是从1959年离开西藏，其第二年就开始了逐步的民主化，在流亡社区，就是他这个坚持不是虚假，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他真实到一种地步，就是他每次讲到最后你非得相信他不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非常有智慧的感觉到，就是当他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圆寂以后，将会出现一种政治上的一种真空，他必须有一个政治的权威。而当今世界上创造真正的政治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主的办法。而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当然他有他的职责，他去做他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面对着中国政府，面对着世界，可能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这个非常佩服他的智慧，也佩服他的这个对民主的真诚的坚持。
我们之前呢对杨建立博士呢采访过很多次，这次呢是首次对韩连草先生呢进行采访。那我们想请韩连草先生谈一下，您是怎么接触到西藏问题的？
很遗憾，我对西藏问题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很早呢这个读了一本书，就是这个《7 Years in Tibet》， 我觉得好像，我突然一下怎么觉得好像西藏不是像共产党以前给我们洗脑的那种西藏，而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西藏，一个不同的这个西藏，所以我突然就对这个有兴趣了。然后呢，我又找了这个达赖喇嘛的尊者的这个自传，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西藏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独特的人民、独特的这个国家，所以呢，我就开始有些兴趣，但是我并没有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西藏问题。我自己呢，在大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的，这个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但是那个时候呢，虽然也有这个民族的这种交往还是比较多，我也看到这个汉人对少数民族的那种这个压迫和欺负吧，但是自己心里头还是有那个大一统的这个思想，大汉族主义思想还是很严重。但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自传以后，让我觉得突然一下子豁然开朗，就觉得这个民族自觉啊，这个原则应该是一个普世原则，大家都应该要尊重不同民族的这个基本权利，应该是平等相处。这样我觉得我开始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很多想法，主要是从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自传开始的，要真正改变我这个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是这么样过来的。
那请韩先生继续讲一下，就是您对西藏联邦政府这一次的政治变革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有前瞻性的一个举动。首先呢，他像这个建立讲，就是表现出对民主追求的执着，从制度上保证了这个西藏民主的继续的发展。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西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一页，而且呢，它对中国大陆民主的推进也有很深远的意义。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措施。
那请杨建立博士谈一下，达赖喇嘛呢不再参与联邦政府的决策，是否对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呢产生退化作用？
这个影响力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还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说，由于这个在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的这个旗帜之下，流亡藏人还有这个境内的藏人，五十几年的为自由的奋斗，在世界上赢得了非常大的关注和尊敬。那达赖喇嘛本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受到的那个欢迎和尊重是我们都是亲眼见到的。那他当时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角色，就是什么呢，他既是精神领袖，又是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政治领袖。很多的国际上的这个各国的领导人在见他的时候是把他当做一个宗教领袖来见的，至少官面文章是这样做，他好至少留一个余地和中国政府进行解释，就我不是接见一个西藏一个政府的领导人，而是接见了一个宗教领袖。而且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对于达赖喇嘛的那种欢迎和热爱，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教导，很多人家，所以他有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角色，这个国际空间扩大的非常大。那现在我认为，现在流亡的藏人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可能首席部长罗桑森格在国际上很难有这样的这个灵活性，因为他初期他只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政府的角色。那当各个国家和西藏流亡政府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时候，在接见他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外交上的难题。这样的话，可能在达赖喇嘛虽然他说他退出政坛了，很多人还是把达赖喇嘛当作一个这边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象征。那在可能近期内还看不出太多的这个政治国际空间的萎缩，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个流亡藏人所创造的国际空间会有一定的政治上政治层次上有一定的萎缩，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现在思考，这是我们现在流亡藏人可能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
那韩连朝先生，您对刚才杨建立博士的观点是认同的还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我基本上认同他的观点，可能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的这个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呢，这个挑战我觉得从长远来看的话呢，会出现一个良性的变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这个首席部长本人在西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个哈佛大学从事过很多的这个交流方面的工作，对西方打交道，我觉得他有很多长处。但经过一段时间，我想他一定会担任这个重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那请杨振利博士谈一下，这次达赖喇嘛退出政治决策，然后呢，就是罗萨森格这样一位年轻的藏人呢担任领袖，这对中国政府呢发出了一个怎样的讯息呢？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政府的信息很有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达赖喇嘛的这么一个榜样，他告诉了所有现在握有大权的人。就是说，放弃政权，放弃一个权利，并不是那么可怕，有时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决定。真的是给中国政府啊，在这方面有一种压力，他觉得他不好说嘛，他本来就是从道义上就短一截，现在他感觉到就是在这个民主进步上又是这个落后很多，这是一个信息啊。这个另外一个，这个不仅是对中国人，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去，给中国的民众的，我想有非常多正面的影响。大家会重新的更深的去理解达赖喇嘛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藏人的这个为自由的奋斗，还有在民主化上的进步。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首席部长本人是一个年轻一代，他有几个历史性的特征。第一，他年轻的一代，他基本上已经不是第一批流亡藏人掌握这流亡政府的那个政权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是出生在这个流亡藏区的，他出生在印度。那么第二个，他是第一位不是僧人的首席部长。第三，他是在达赖喇嘛退出政界以后，他完全独撑政治局面，所以他的意义非常大。那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会对下一代人担心，但是你想想，最优秀的这些领导人，包括达赖喇嘛本人，在20几岁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非常有智慧的决定了。实际上我们像首席部长，我相信他受到这么良好的教育，我看他在履历的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已经非常积极地介入了这个西藏的流亡的自由运动。我亲眼看到他非常用心地做了很多的活动，和那个大陆来的汉人的学者进行交流。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些汉人学者的那个观点甚至比共产党政府还要可怕，因为他必须可怕，他回去才安全。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罗桑在做什么呢？他就是非常有耐心地进行交流，不厌其烦。等他要宣布做首席部长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他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他有非常用心地进行去规划，就是他这样的准备，以及一个新的年轻人出来，我相信呢，给中国政府和在大陆的一些民众都有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啊，是一个年轻化的时代，就是中国的年轻的一代人，未来就是说，就算共产党还在持续的维持政权的话，他的新的一代怎么和首席部长罗桑森格这样的人打交道？老的一代领导人和达赖喇嘛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了有一定的问题，新的一代的领导人如果不跟上去的话，恐怕还有问题。
我补充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共产党中共以前总是攻击达赖喇嘛尊者呢是政教合一的那么一个政权，但是现在已经政教已经分开了，那么共产党自己呢党政合一，以党代政，以党统政，这多少年，几十年，60多年，62年，都基本上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这最近几年又往回退，
又往回退，更加厉害，纯纯的就是以党代政，以党统政。那么现在是不是你们自己应该考虑一下，要朝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路上面稍微的迈进一步呢？说他没有他过去这个对达赖喇嘛攻击的这些个都已经前提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们应该要自己要考虑你怎么样来对待你自己这个党政合一的问题。我就要补充那么一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设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力量主席杨振利先生和副主席韩连朝先生特到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参与的时事评论节目。 那现任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呢，在卸任之前召开一次记者会，那在记者会上他说西藏问题已经接近解决的一个时段，那您认为他这种话呢，是不是暗示或者是中国方面呢已经跟西藏流亡政府有一个妥协呢？
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消息来看，在上个月7月17号，也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刚刚离开华府后的一两天，就是习近平下一届的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把手，他带了一个团去到那儿，这个去17条签订的这个60周年的庆典活动。有一个信息是说明习近平已经接手西藏问题。那么他回来以后非常不满意啊，或他去了以后讲了几个句话，和其他以前不一样的一点，他说西藏的问题有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说这是对这个国际上发了一个信号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说法。另外他回来以后非常的恼火，过了两天我就从正式的新闻上看到他恼火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只知道援藏不知道治藏，就是我们往那撒了很多钱，只是援藏，但我们不会治藏，你们这些干部都是这个吃白饭的，到那儿不会治藏。然后呢他又派了一个团去，这个团大概是40几个人，这个没有报道，又去做这西藏干部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去学会治藏。从这些信息反馈回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目前至少习近平还没有新的思路，只会往更加严厉走。这时候尤其在接班的时候，往宽松里走总是危险的，往严密里走总是安全的。在接班之前他是颤颤巍巍啊，是这个随时都可能出现状况，因此从现在来看看不出任何有突破的迹象。但是我想桑东仁波切教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高僧，我和他打过一些交道，非常佩服他。我相信他有一些这个预见，这个预见他是看到了中国可能是真正的要有在大变前沿，哎，真是一个大变的前沿。再一个再加上我想新的一代的藏人的起来，他可能有不同的选择，这种不同的选择是不是和中国的这个新的一种变化会结合在一起，我相信他可能有自己的思考和看见。哎，我相信他的智慧。我觉着中国的很多事情被共产党给做到了一个无解的状态，包括民族关系问题，这个想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解。但是呢我们又得往前走，那现在我们总觉着要有大变，大变的前沿，在大变前沿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又不知道。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只能说我们坚守我们的坚守的原则，继续往前走。像这些高僧们他有他这方面超人的之处，就是说我坚持一个原则可以一辈子，哪怕那个原则让别人看来是怎么是一个俗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怎么会坚持一辈子，但坚持到最后他能看到一个远景。所以我相信，我还是相信他的智慧。
那么就有关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呢，尊者之前表示第15世达赖喇嘛转世领土呢将会在西藏境外诞生，并向媒体表示呢，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呢无权决定转世灵童。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共擅自认定的班禅喇嘛转世坚赞裸布呢，近日在藏区访问，却被藏人排斥。那当地藏人强调，如果他是以班禅喇嘛的身份来参访的话，将会抗议到底，这是一个实例。但是中共他不管，一直对内对外强调呢，将会由政府选定下任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那么对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看待的？那首先请韩连朝先生谈一下。
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听的这个达赖喇嘛跟我们一个很诚恳的这个跟我们解说他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这个达赖喇嘛本身是转世还是不是转世，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就是说这个制度是不是要延续下去。他说呢这个制度也可以延续下去，也可以呢最后呢就是由人民来决定，我
这
个
是
人民来决定是要延续下去。所以他并没有在目前，我觉得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好像他的意思也说我可以终止这个达赖喇嘛，因为他说我是不是13达赖喇嘛的转世我自己并不清楚，也许我是也许我不是，那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延续这个东西还是不延续这个制度。那么延续的话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嗯，
他自己我看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还没有明确的做出一个决策要怎么样做。那其实是共产党来选择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班禅喇嘛就是一个他们做的班禅党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选择。这样继续搞下去的话呢只会引起藏人的更大的反感，引起这个民族矛盾的这个激化的最后结果呢就是不稳定， 不稳定，我想这是中共不想看到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他们聪明的话，他不应该由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来选择转世灵童。
那在这个问题上，杨经理先生是怎么看的？
这个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大家关注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在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交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性问题之一。因为这个达赖喇嘛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这个越来越接近就是说要圆寂，就是说那这个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共产党呢，他总是讲时间在我们这一边，他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说等你圆寂了，即使你转世是你转世的灵童，但他还不能够摄政啊。那这时候你根本没有权威了嘛，没权威存在的，我就可以分而治之。这是共产党最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会分而治之，在共产党更会做这一条。所以呢，这成为一个当时考虑的很多的议题。我记得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了，我不起名字了哈，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提到了说我们得给出主意。当时大家都觉得出主意，当时有一个主意呢，就是说要转世到国外去。可能现在已经公开谈这个问题了，当时谈得很神秘。我记得我有一次来，我给这个流亡政府的官员讲，我说我什么都可以谈吗？和尊者他说什么都可以谈，我说转世的问题可能也可以谈。所以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主意也想谈出来，就是说当时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转世到美国。因为这个在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上没有说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什么，当然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西藏问题全面国际化，然后你中共在那边闹双胞胎的话，那等于说你想想美国民众对于达赖喇嘛的那种热情，他会把整个美国民众的这个情绪都调动起来，这个局面那肯定对中共是不利的嘛。当时大家在研究各种方案，当然这个现在很显然达赖喇嘛已经听到这种方案，所以现在有些人在谈是不是转世在国外啊，不一定在西藏境内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不要转世。当然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停止，藏人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能包括这个主持人也会觉得哎呀我们把这个制度改掉心里有很多的不忍难过，对吧？所以达赖喇嘛这时候也考虑到这些藏民的那种感情，对达赖喇嘛这个制度本身这种感情，所以他说最后说可能这个问题还要藏族人民来一起来解决。但是成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之一。共产党肯定就想，共产党一看说你怎么要不转世了，我那个伎俩可能用不上，很着急。
就这些问题上呢，西藏自治区的主席已经放话说达赖喇嘛没有权利停止转世，
就是他就马上就很着急的就跳出来开始对这个进行干预啊，这个就是粗暴的进行干预这个宗教过程。所以他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当时已经设计好了，就是说什么呢，达赖喇嘛一圆寂我马上给你闹双胞胎。当时那个班禅喇嘛双胞胎的时候，就是共产党选的班禅喇嘛去西藏的时候没有人跪拜嘛，所以只好说服几个大喇嘛陪着他。
现在已经开始公开抗议了，
看然后呢那些藏民跪拜实际上给那大喇嘛跪拜的，他照出照片来就说是给那个班禅喇嘛跪拜。所以这些事情呢，共产党他虽然他觉得他不在乎这个，他已经犯历史上犯了多少次的错误和罪行，他只有往这条路上走。他可能你要是不停止或不给他转世到没有一个非常创意的想法的话，他共产党他真走这条路，他真给你制造麻烦，他不在乎再一次多一次麻烦。因为很多人很多共产党的干部是吃这碗饭的，只有有麻烦他才有饭吃，还可以吃得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那的控制着对藏问题。
那您认为就是杨博士请谈一下，达赖喇嘛呢已经交出政权了，那么这对西藏未来呢就是跟中国政府谈判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短期内藏人也会觉得有一种失落，而且共产党也觉得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这个谈判的问题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之一。以前中国政府只是说我只和达赖喇嘛谈，我不和这个流亡政府谈嘛，那所以去的都是达赖喇嘛的特使。那达赖喇嘛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说他在讲话中几次也谈到，他说我可以继续用我的名字谈嘛，对吧？那个首席部长新任首席部长罗桑森格也提到，就说我们这个也可以用达赖喇嘛，继续用达赖喇嘛，我们随时都可以谈，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关键是谈就可以。所以我想从这个流亡政府这边这方面是很灵活的，但中国政府那边他有一些 死角他自己出不来，是自己画地为牢的东西他出不来。你比如说他只有达拉喇嘛问题，没有这个西藏问题，那达拉喇嘛现在这个问题又不存在了，他怎么谈呢？所以现在可能这个球啊应该是扔在共产党一边了，他要不要谈？那他可以说我完全不谈，对吧？但不谈的话要不要谈，不是说他愿意不愿意谈，是还是要有压力，就是这个在国际上还要给他施加各种压力，使得他不得不谈。所以呢，我觉着有一个议题是总是可以说的，任何的国家的领袖都可以说的，这个话没有错误，而且要不断施加压力的，就是说对话，谁都要和谁对话。为什么？对这个议题总是可以谈。
那么今年8月5号呢，中国外长杨洁篪在波兰访问的时候向媒体说，达赖喇嘛最近表示政治退休，但是在国际上宣扬独立主张。那杨洁篪呢还声称达赖喇嘛方面终止了与中国政府的谈判。对于这样一个言论，你们是否认同？首先请杨经理先生谈一下。
这个当然他自己的说辞是有很多，当然我们不认同这种说法，而且他也公开讲了说我们不和那个罗桑格对话，已经公开说过，对啊。但共产党他这种说法呢，他肯定是把错误推到别人对方啊，然后他那说辞就那几个嘛，啊，是这个变相的啊，那个藏独。就总是说你变相，你说什么他都说你变相的
变相独立
啊，变相的独立，你就没办法和他谈。你说我不谈独立了，我们谈别的吧，谈那也是变相的。他只有那几句话，他下面执行的干部不敢变这个话，这个决策权，政治的决策权，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这个决策权利。因此他见的人是一个副部长，最多这个部长，他没办法变那种话，他只能按照那种说。至于说哪天他又想谈了，他有这些话又都忘了。关键是压力，共产党只认压力，不认别的，所以他的话他可以改来改去，而且那个部长是没有权利改已经定好的话的，那他都不可能说，只能按照以前的方法说，
是官方统一的口径，
统一的口径，他改不了。
那请韩先生谈一下您对刚才这个问题那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因为首先呢，现在这个首席部长是民选出来的，是代表整个藏区流亡藏区的人民的，这个我觉得一下子给他的这个地位啊，政治地位提高了很高。中共呢，从我前面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分析，从这个建立的分析，共产党总是把责任推给对方，自己从来就是不做自我批评的，像这个达赖喇嘛尊者还谈起来讲自我批评，他们从来不会做自我批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要中国要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呢一定是朝民主的方向演进。如果是说中国也在18大以后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朝民主方向逐渐的迈进，那么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要承认这个西藏流亡藏区选出来的政治领袖，独立民主选出来的政治领袖，应该是能够代表这个藏人流亡藏区的这个利益来跟他们进行对话谈判的。所以我觉得还要看一看，当然这个决策可能是要最高层来决策，因为共产党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呢有所不同，过去总是一个独裁者说了算，现在是一个这个利益集团，是一个必须要达成一致的这个意见以后呢，他才有可能朝这个方向来走，所以前面定下的东西很难一下子变过来。那没有一个像过去，如果是说胡耀邦在台上，或者是邓小平在台上决定要改变这个西藏政策的时候，很容易启动。现在呢就比较难，因为各方面利益牵制起来。总的来看，我觉得他还是想有所变化。如果说我们前面看他们提到的，就是说他们报纸上讲的，要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温家宝这样的总理也提到要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觉得这种对话还是有可能存在的。就是要主要我觉得是中共要打破自己传统的那个僵化思维的这个模式，不要像尊者讲的那么小气，那么狭隘，要扩大思路，扩大眼界，真正解决西藏问题。我觉得我认为这个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框架下，宪法这个框架下实行真正的这个自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理性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 我不知道，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反对这个，说这些是变相的要藏独，很难，正常人很难理解他们这个思维这个模式，所以这个我也想补充这么一点。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时事评论就播送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播送中国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先生和副主席韩连朝先生特到本台参与的时事评论节目，欢迎到时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了。